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18号，公元2014年1月1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特别节目邵江博士谈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
实际上，这个普世管辖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说明，这国际的这个人权是高于你这个国家主权的，也是高于你这个所谓的那个国内。
旅居英国的政治学博士邵江近日特别为本台撰写了题为《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的文章，以去年流亡藏人成功在西班牙法院对前中共领导人提出诉讼为例，分析了普遍管辖权在国际上遏制反人类罪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邵江博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邵江教授你好，首先请您向我们介绍这篇文章的不同段落中分别描写了什么内容。
那实际上呢，要追溯这个普遍管辖原则，实际上这个是国际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主要是追溯这个就是那些严重违法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行为。那是用这种普遍管辖原则呢追究肇事者的罪责啊。那就他们一般是受害人向异地法院、异国法院去和国际法庭起诉啊。所以这个普世管辖原则主要目的呢，就是实际上是想实现一种普世正义啊，结束严重违反人权不受惩罚的这个情况啊。它就实际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普遍管辖的应该是完全以犯罪性质和依据的刑事管辖权，是这样的一种刑事管辖权，它不问那个犯罪地点被告人、定罪人的国籍、被害人的国籍啊，或与行使这种管辖权的国家有任何联系。它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是超越它提供的一种原则是超越你这个国家主权啊，因为你这个严重违反人类的行为呢，实际上是威胁到整个人类啊，这是一种基本原则。
1948年，联合国制定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次年又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开始尝试正式以普遍管辖原则作为国际标准处理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2002年，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现今联合国193个国家中已有122个加入该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对所有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有刑事管辖权，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受限于联合国大会，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度，普遍管辖原则未能实现。安理会中3个主要大国，即中国、俄国和美国，虽然都不否认普遍管辖原则，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普遍管辖的范围，并一致地寻求对各自国家的领导人或邮邦领导人的免责，从而在程序上限制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涉案范围，蚕食其有限的独立性。
其实这个二战以后呢，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审判，就是这个关于东京审判和尹森堡的审判，就对这些战犯，但这个审判是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他这个审判呢，就是只能在这个二战结束以后才可以， 所以他这个48年联合国呢为了防治这个种族灭绝的这种罪行继续存在和扩张，那他就专门定了一个防止及惩治这个种族罪的公约，然后又次年又通过了那个49年又通过了日内瓦公约，所以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希望用国际的一种标准处理这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实际上是他是想引述这个普遍管辖原则在这个国际法中，但是这个冷战呢基本上很难让这个机制有时效，所以一般来说普遍管辖区原则一直都没有实行，所以到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其实西藏也是由联合国做过若干次决议，关于西藏问题，在59年、62年和65年各做了一次。那实际上，他这个认定也基本上是认为中共这个在西藏进行的是这个种族灭绝和种族这种种族清洗，所以但是一直是没有办法能够实施下来。这个也是一个联合国这种特定的机制造成的。啊，所以那你这个普遍管辖权原则，那可以在国家法院里实施的就非常重要了。就比如说，像这个西班牙法院的实施，像比利时法院的实施，甚至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像马来西亚法院的实践，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普遍管辖原则在国家法院的实践，这是提供一种国际法的一种标准。
2005年起，流亡藏人原意普遍管辖原则开始向西班牙国家法院提出诉讼，指控若干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藏区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受到起诉的官员包括在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其前任江泽民。耗时8年，历经波折，流亡藏人终于在2003年10月9号获得西班牙国家法院对诉讼的审理。同年11月18号，法院批准签发对江泽民、李鹏、乔石、陈慧元、彭佩云等前5名中国领导人的逮捕令，要求他们出庭接受调查。
第三部分，我就是主要是讲一下这个起诉中共的主要案例。因为中国呢，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签署国际刑事法庭罗马公约，他也拒绝所有国际公约中有关国际调查、国际法院介入的这种条款，或者是认罪议定书。所以他你即使说你要引述这个防止，比如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那他不承认这个国际法庭的管辖权，那你就很难对中共领导人的这个反人类罪进行追诉，或者种族灭绝罪进行追诉。那你只能是通过这些国家承认普遍管辖权的国家对他进行起诉。基本上中国呢，就是因为要是这个在中国起诉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反人类罪呢，这是不太可能的。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直接由中共控制，在其宪法和其他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名为中共领导等4项基本原则，虽然在现有的法律条款中有关酷刑和杀人罪条款，但法律条文和司法系统都没有具体和明载对党国领导人涉嫌犯有灭绝族群罪、反人类罪、战争罪、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如何进行追责，包括追责方法和具体途径。中共不仅在法律中预留他们随时超越法律的权利，而且蓄意对使用国内法起诉党国领导人的公民实施打击报复。
所以在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国际的这个人权机制或者叫做国际法的框架底下，基本上只有普世管辖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起诉中共的领导人犯有反人类罪的一个方法。在这个21世纪以后呢，其实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一直在非常恶化啊，所以而且是国际社会和都没有足 够的重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情况越来越化。所以这个从05年这个藏人团体对中共的领导人的这个起诉呢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对现任这个联合国事国常任理事国的一个领导人的起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因为这样的案例基本上在国际这个法中是基本上是没有先例的或者说有也是非常少，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在实现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这个由于西班牙也是受到了他这个整个国会和这个政府是受到了中共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他实际上这几次撤诉都跟中共压力和这个经济利益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人权活动人士和人权律师还有这些流亡藏人的这个努力啊，尤其是接近130名藏人自焚，那这个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新增案例，那这个也就是使这个西班牙法庭可以继续调查这个案子那他对这个案子的调查也非常重要，那他实际上是对这些中共这个犯有这个种族灭绝的这些领导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警示作用这个实际上是实现那个国际司法正义一个重要的一个案例。
最后请您向我们介绍您撰写这篇文章向读者传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国际人权是有一定的标准不是说这个你这个一个集团或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犯了人类罪而不能追诉，而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说现在在人类这么多次大规模的这个人类反人类罪的行的发生的时候，你这个原则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国际人权标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而且是这个维持国际正义的一个手段。如果没有这个普遍管辖的这么一个原则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人类的现在的这些人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保护的。它只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一个暴政和一个专制的一个状态，所以实际上这个普世管辖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说明这国际的这个人权是高于你这个国家主权的，也是高于你这个所谓的那个国内的那些法律的它是基于的这个国际的一个人权标准和国际正义的一个准则。
普遍管辖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其原则并没有涉及到对政治或制度的合法性判定，也没有说明如何处理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占领和奴役。但是从普遍管辖权实践普世正义原则和国际人权公约出发，将激励具有革命意识的活动人士、律师、法学家、学者和其他人士不仅寻求预防和惩罚对人类犯罪的防范方法，更重要的是结束所有非正义强权政治国家或政治实体的侵略、占领、殖民、掠夺，建立真正有效保护人权、实现正义的共同体。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单次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